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个简短的祷告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奇妙的带领我们清晨诗歌敬拜祷告放在你的脚前，因为你是荣耀的主，你是生命的主，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称颂。主啊，让我们每天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来称颂你。主啊，你在我们的中间来掌权，也求你特别让我们在这样点点的时间中分别为圣归你。主啊，求你也悦纳我们愿意这样的分别为圣的时间。主啊，赐给我们在这样的时间之间，主你带领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灵，除掉我们内心深处一切不应有的拦阻，求你释放释放在我们的平台上，也释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颗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道，你的话能够给我们带来在真理上更加的扎根。所以你今天也来给我们学习到，像保罗在传扬你福音的时候，他也以你圣经的话语为根本的去传达你真理的道，你复活的道，你生命的道。所以求你今天也照样在我们的中间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开启属灵的耳朵，能够更加的明透你向我们所透露的奥秘。主啊，求你在中间来祝福以下的时间，也祝福你的使女，她是何等的不够与不配，不要因着她的软弱拦阻了你的工作，而因着我们众肢体的需要，也因着我们在你面前彼此学习之间的一个主啊，真的工作中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主啊，我们不再与言语有多大的主啊，真的恩赐有多大的才干，而是在于你圣灵在中间做那方能成事的工作。我们是在于你在中间的引导，也在于你在中间的教导。主啊，求你特别的用你宝血洁净你使女的口，能够成为你通天的出口，流通的管道，把你上头的信息向众弟兄姐妹说流露的是出于我们的主。主啊，求你特别恩待祝福我们这个平台无论是东南西北的弟兄姐妹上来的，我们都是要被你圣灵所约束让我们在你灵里面能够彼此的相接相连，彼此的相爱。也求你特别的祝福恩待我们网络都能够畅通除去一切掺杂的，除去一切不应有的拦阻，奉主的名都把它洁净，也是给我们网络都能够畅通无阻的，能够在中间的学习。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只有主你亲自托住，亲自带领，亲自引领，我们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今天所学习的是利王记下24章，跟这个使徒行传17章，还有那个诗篇117篇，跟启示录的17章的第三节。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总题，今天的总题是作恶悖挪火热正道浪中结果。一边是悖挪，一边是夺回，一边是除恶，一边是行善。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利王记这边它是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到这边是作恶悖挪的一个悲剧。我们看到犹大国当要走向灭亡的这个情景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这个约雅敬最后的这三个王之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的教训。你看到约雅敬还有西底家等这些没有吸取祖先的这种得罪神、离弃神、背叛神的这种教训，仍然继续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看到他们的背道是因着拜偶像， 流无辜人的血，甚至拒绝先知这样的一个警告，结果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圣殿的宝物、金器啊、这个贝罗国中的精英，就是这些有用的啊、有这个才华的这些精英，也都被掳到巴比伦去。百姓呢受辱，国家整个呢就带来了整个的覆灭。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就是心灵的来告诉我们一个警戒，所以这里面倒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你如果拒绝神的言，一定会带来悖逆，刚硬不悔的话，你最终会带来灭亡。我们又看到使徒行传那边的对照就不一样，那边是怎么样，这个保罗跟希拉是火热的去传道，成为我们的榜样。你看当犹太人悖逆的这个悲剧所形成的这样的心灵的一个对照之中，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宣教的这个旅程之中，虽然他遇到了逼迫却没有退缩，他是凭着圣经来讲明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这个真理，复活的道是许多人因着他所讲明的这个福音来归主来信主。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保罗在整个雅典在这个帖撒罗尼迦那边，在雅典，他在虽然他在那里，但是呢那些的人他的学问很高，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那些哲学家呀，还有这些异教啊等等，在中间呢这些假道啊异端啊很猖狂很昌盛，但是他仍然是勇敢火热的去传道，去传扬这位独一的真神。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一边是悖逆，一边是夺回，这边是夺回的一个画面，是怎么样夺回呢，是那些悖逆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偶像的影响之中，也是那个保罗因着福音他们信了这个福音得到了释放，是人心因被真道所夺回，一个是被灭，一个是被道所夺回。好，我们接下来首先来看这边列王记下的24章。我们从列王记的24章这里1到4节，我们首先来读这边，看到约雅敬临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领导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整个耶路撒冷，耶和华呢绝不肯赦免。这里面我们看到也正如这个先知所预言的说道，是24章的1节一直到25章的34节，这段都是讲到预言到犹大在巴比伦的多次攻击下这个经过，也是说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悖逆。第一次进攻是24章的1节里面，你看到这些就是在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上来到犹大，在犹大这里，巴比伦在灭亚述之后，为了趁势他整个的南征在埃及先攻打当时做埃及附属国的这个，因为那个时候犹大在依靠着这个埃及犹大，所以呢在这里面他就在中间来攻打，也是神把他们交出去。为什么神要把他们交出去的原因呢，是因着他们所犯的罪，也因着是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是他这几个儿子儿孙之中没有带来的警戒，所以神要行其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队来攻击约雅敬，也就是要毁灭犹大。是怎么样，因为神借着众先知所说的，他们没有受到警戒，没有回转在中间， 没有回转，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就看到了约雅敬王背叛神，神也容许巴比伦来逼迫他们。那么在中间不但是约雅敬这样子，更加我们看到百姓也是谦抗心智的劝告，结果带来是这样的祸患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在中间让我们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说，你如果一个人远离神，你必会失去神的一个保护，必会失去神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你要是容忍这个罪一直在我们里面的话，你不受警戒的话，比如说我们传道人在讲台上或者在小组里面，我们去勉励你要知道，要让你知罪，要悔罪，要认罪，要道罪，完全的要道空，要完全的不是嘴巴上，像昨天前天我们这些同工们都礼拜五礼拜六我们在同工都在分享，我们不是单单撕裂外面的衣服，而是内心都要被撕裂。我们不是外在的受割礼，而是要内在实际的要受割礼，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要听从心智的劝告，也听从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能容忍这个罪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生命就一直会备受压制。像现在有许多人，比如说那些那个会打老虎机的，或者会喝酒的，或者会吸烟的，虽然你看上去好像吸烟圣经上也没有说这个是罪其实这已经受到这个罪的捆绑，因为你已经被他所辖制，被他所辖制，你已经不能去得罪不能去释放自己去顺服圣灵的引导，一直会压制在中间，那这个就是你容许了这个罪在你身上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忽视圣经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的从这个陷入这个属灵的荒凉里面能够来拔出来，能够得胜出来，就是要让我们要明白，让我们要知道要知道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关键，我们不能仍然随从这样的罪。我们如果仍然这样的随从的话，那么神就会行其外在的这些成为他审判的一个工具，会来审判我们，会来责罚我们，会来在中间的一个在中间的一个惩罚我们。我们看到这个犹大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是神的许可，兴起巴比伦来审判犹大，是利用这个巴比伦作为神的工具。你看到在20章里面16到18节里面是不是啊？所以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下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从10节到17节这段整个约雅敬这样子的背叛，然后他的儿子约雅敬也照样子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所以我们在中间又来看到了这个祸临到犹大，仍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着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整个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雅敬所犯的是什么罪大家都知道这个马拿西所犯的是什么罪，他是第一个他拜偶像甚至去敬拜异教的神灵，在这个列王记下21章还有历代记33章里面都有记载，任他在耶路撒冷重建并建设立这个丘堂，并设立这样的丘堂去拜偶像，去祭坛，去做这个祭坛，甚至他是怎么样他在这个中间去敬拜巴利，制造亚瑟拉的神像，去效法迦南列国的这种邪恶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将全地的人都带入这个拜偶像，在带入这样的拜偶像里面去，把整个的人民都进带入了这样的一个偶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不但是这样子，甚至把整个圣殿都玷污掉， 是吧？我们在二十一章里面四到七节里面，在耶和华的殿中设立外邦的神这样的偶像，把圣殿都玷污，甚至他行邪术、行巫术、占卜、光照，是吧？法术等等，甚至以交鬼的和行巫术的背叛神的这样的律法。这里圣经在生命记十八章里面九到十二节是命令，是禁止的，他都去做，反正比外邦人做的更甚。外邦人有些还会怕一些，但是他还不怕，甚至做的更加的离谱，更加的可悲哦。所以我们看到甚至还流无辜人的血，圣经上怎么说呢？在律王记下二十一章十六节说，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整个耶路撒冷，从这边一直到那边。你看多么的凄惨，多么的关键，整个犹大的国家里面，甚至这边一直到那边没有一个空闲的地方。所以犹大的传统是认为他甚至杀了这些先知，是吧？甚至杀了那些预言的先知，比如说他在国中杀了以赛亚，说在是这个圣经里面圣经虽然没有说是人，我们大家都有些解经家都说以赛亚是王宫里的先知嘛，可能也是因着这样子，他说是被马拿西所杀的，甚至他殉职为祭，使他的儿女惊火，这明明在生命记里面是一个可神使可憎恶的，神是极其憎恶的，他把自己亲生的儿子都献给外邦人，甚至去引导整个百姓怎么样的去背逆，他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犯罪，还带领全体的百姓一同陷入这样的拜偶像里面。所以圣经在这个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的九节说，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的以色列人所灭的列国更甚，是吧？所以马拿西所犯的罪是这样子，他的这个儿孙有没有引起警戒啊？神这样的惩罚，神这样的把他交出来，但是他仍然是藐视神的警戒，是吧？这些百姓耶和华借先知屡次去警戒和他的百姓，但他们仍然不听，在历代记下33章里面我们看到。所以在因此呢，神就允许亚述王来攻击他，把他用钩子勾住，用铜链捆锁，带到巴比伦去，在历代记下33章11节里面。但是我们最终看到了一个什么呢？33章的历代记下33章12到13节里面所记载，他被掳的时候有极极的痛悔，虽然他罪恶极重，但是终究到最后他也有悔改。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他转向神，向耶和华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他的祷告，使他重新归回耶路撒冷做王。他归回后就除掉外邦的像，恢复圣殿的敬拜，但因他早期所造成的败坏影响极大，所以整个犹大最终还是走上灭亡，还是走上灭亡。他整个马拿西的罪行主要是包括了拜偶像、崇拜偶像、设立这个亚瑟拉、巴利、玷污圣殿、请邪术、巫术、交给信子为祭、大量的去流无辜人的血，甚至引导百姓离弃真神，藐视先知的警戒。所以我们真的在这一到四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是背道惹神，招敌逼降，神要借着这些敌军过来逼他们要降服，受教训，受责罚。第二个意思呢，也就是指的这些百姓也没有受警戒，是不是啊？也是藐视神的言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藐视神的言语，圣经的话是一定一话是不能废去的，都是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我们都要谨谨慎慎的读他每一句的话语。你不然的话，这个祸患就会临到，因为圣经不能篡改，也不能加添， 我们要照着圣经的话语，神的教导，我们更加要谨慎警醒。最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出口的，更加要谨慎，要警醒，不能随意的去把神的话语篡改掉。所以现在地上有很多的假道异端，断章取义，甚至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恩典院的这个查经法真的是何等的宝贝，圣经从上文到下文是灵光性的去学习。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读书，老师也教导我们，现在我们的讲道法最好以这个释经法，以经解经的这种的上下文的灵光性的去讲解，不要东拉一个西扯一个。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容易会偏差，容易会对不上。哇，我说这个真的是特别宝贝。当时的这个宋尚杰博士，他用这种的读经法给我们带来一个同工的训练，一个信徒的明白，对神的话语无论是怎么样，这种的查经法真的是深入浅出的，让我们去试透，让我们能够去读透，让我们去吃透，让我们去化透，真的是特别的感恩。所以我们借着神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流露，给我们的能够吃透，能够带出生命的活水来。不然的话，你东扯一下西扯一下，我们真的不能，我们甚至会说错，甚至现在有许多假道异端，他们就是紧紧抓住哪一节圣经，哦，这里圣经怎么说，他们就以这个为标准，然后呢整个的教义都被给他篡改，怎么样的来做。所以现在我们真正的基督教等整个世界来讲有几千种，我们不要觉得只有我们眼前这几种的教会，有几千种的这个教义，有很多的这个异端假道，他们都是归纳于好像你的基督教里面一样，所以真的很混乱。所以你如果对圣经不熟透，不好好的去研读，那就带来很多的麻烦。等一下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我们就会知道那些他们是怎么样的去天天查考圣经，天天去要读神的话语，要知道神的真理。我们都要以圣经的根本为重要根基，以圣经的根基，以神话语为根基的去讲解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五到七节。五到七节，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他的儿子来接续他作王。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都夺去了，都夺去了。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呀，也就是说到其实三节到四节都是我们可以去看，刚才我都已经讲到在二十一章里面。那么从五节到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也就是说这段经文里面耶利米先知对约雅敬的一种那个预言，在耶利米书三十六章的三十节里面，在那节圣经中，在那段里面，耶利米先知对约雅敬的预言说，他后裔中并没有一人坐在大卫的位宝座上，他的尸首也会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但是在这节中，他的儿子约雅敬带他做了王。也许有人会认为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没有成就，但是约雅敬做王仅仅只有多长时间了？三个月就被贿赂，就贿赂到巴比伦，然后就被废位。所以有约雅敬的弟弟，我们接下来最后的时候，他的弟弟叫什么？就是约雅敬的叔叔登基做王，在十七节里，是这个十七节里面这个叫那个叔叔叫马探雅。 代替他，后来改名叫西底家，改名叫西底家。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因着先知耶利米他的预言，其实是事实上是约雅敬是短暂的执政，不能算为做完的，不能算为做完的，他仅仅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埃及王呢不再从他的国中出来，就是说到埃及王尼哥进行了两次的远征，通过第一次远征成功控制了巴勒斯坦那个地区，但是第二次远征的时候他却惨败在这个巴比伦，就是神兴起巴比伦大帝国尼布甲尼撒来统治了他，然后他就丧失了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统治。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就在那个时候就怎么样，就控制了整个的埃及，以这个尼哥再也没有远征巴勒斯坦了。在历代记下36章里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载啊。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呀，约雅敬他的罪，也就是说激起一切的罪恶，然后他怎么样呢，他是死于异国，毫无尊荣，一点尊荣都没有。所以一个人的罪的结局是羞辱到死亡的。如果你犯罪得罪神，你离弃神，你到最终你是死在异国他乡，是多么的凄惨光景。所以五到七节是讲到什么呢，是作恶多端死在异国，是讲到这个约雅敬是死在异国的。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他其余的事说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的列王记上，在列王记然后呢历代记里面都有记载这样的一个光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八到这个九节。八到这九节里面，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他母亲叫尼弗斯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当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一切所行的。你看他有没有受教呢？没有受教。在历代记下36章那边是写他八岁，其治理的时候在这节里面说三个月，历代记那边是写的是三个月零十天。根据这个七十四译本里面所讲到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龄为18岁，所以这里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讲解。那这个问题都不大，有时候是这个译本的时候译过来有一些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大体上我们能够看到，大体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呀，他没有去悔，你知道吧。所以约雅敬他允许父亲的罪不悔改。所以一个人不悔改的一个代价是什么呢？不悔改的代价就是被神所弃。你离弃神得罪神，如果你不悔的话，那就带来是何等大的一个光景。所以不悔改的罪会代代相传，会代代会去传递，唯有归向基督才能够断绝这样的一个锁链，才会断绝这样的一个锁链。所以我们从八到九节就是续父作恶不知受教续父作恶不知受教。好，我们再看到十到十一节这段。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怎么样，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的一个什么呀，也就是说这个巴比伦王他是怎么样的来上来。从这里我们来看到巴比伦王亲自坐镇来围困耶路撒冷。如果你一个没有神同在，你再坚固的城也是保不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灵如果你没有神的同在，你有最大的恩赐，有最大的才干， 你如果没有神话语在你的里面，你也保不住。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这个传道人真的太有抬杠了，太有恩赐了。你如果只注重外在的恩赐，只注重外在的抬杠，只注重你这个城墙这个筑的这么的华丽，没用的。里面没有生命，你里面没有神的话语，你难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说实在的，我们经常也是这样子，外在别人看你哦很宝贝，你也会做祷告，也会读圣经，但是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能够零落到自己的生命，跟神的关系连接起来的话，你只是外在的，人家看到你只是工作上的一个果效，工作上的这种的抬杠，工作上的这个口才和你的这个恩赐，所以恩赐跟生命是两码事的。如果你生命丰富的话，他就会去影响到别人。如果你只是恩赐的话，别人只说啊，这个人讲到太有能力了，是他的能力还是他的恩赐还是他的才干呢？其实有些人的讲道好像就是开奉献会也一样，他们只是喉咙在那里叫破了，下面也没有无动于衷。为什么？没有生命的流露，没有生命的影响，所以使这个工作带来不是有这么大的果效。看你好像在那里大吼大叫的在那里动，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生命的流露，才能够影响到人。生命是发自内心，有神话语在你里面的灵落和感动和改变的。好，所以这里面我们是看到怎么样？因为你这个耶路撒冷，虽然你的城墙好像是一个很稳固，但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是代表着魔鬼撒旦，他就起来去围攻你的圣城。你是圣城吗？你是耶路撒冷吗？你有神的同在吗？但是现在魔鬼上来要坐在你的里面，要围困你，你还能够，你有神的同在吗？因为你没有神的同在，你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你就保不住，你就被围困，你就被围攻。所以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这里是他第二次上来攻击，以及整个对耶路撒冷采取的措施，以及他怎么样的威胁犹大王带走了这些的一个城啊。我们看到下面十二节里面就会带出，所以从十到十一节，敌王作证围困圣城，围困圣城是因着没有神的同在了，所以魔鬼撒旦有空可装，有力可仗。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面，如果你是空荡荡的，魔鬼撒旦就会进来做王了，我们就会让魔鬼撒旦有空可装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要把神的话语要吃进去，成为我们的生命，有力量去抵挡魔鬼撒旦的工作。好，我们再看看十二节这一节，这一节我们看到犹大王约雅金和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并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他在这个中间把整个犹大东中间所有大部分的这些臣仆都掳掠过去的，是不是啊？抢夺了他们。不但是这样子，你看把这些臣仆、这些有名的这些精英哦、这些首领、这些臣仆等等都把他们拿住，都给他们带走。你看到王与百姓就束手无策了，就被他们擒拿了，也就是最能使人完全会失去自由，沦为这个奴仆的。所以最公价乃至死，死后就是等待着审判。所以我们不要受罪的捆绑，不要成为罪的奴隶。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神已经救我们，要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我们要与罪要 像保罗说的，我们要同时在十字架上，我们活出了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活出这个更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活出来呀？我们没有去活出来，反而还随从这个罪在我们身上做王，罪在我们身上作祟，我们没有自由。因着你罪的原因，就失去了完全的自由。你以为你在这个罪中好像我很自由，能够享受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吗？这些等等是给我们带来是有瑕疵的。如果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他就会心里有不安的。在这个中间，我就想起有一个同工，有一个这个牧者在中间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他就是说到我们这次受洗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这些受洗的这些年轻人，他说因为没受洗之前，有的人说哎呀我不敢受洗，我怕我自己还会犯罪啊，还有怎么样。后来这个弟兄他就做见证说，如果一个人你已经有盼望受洗的话，你尽快去受洗。为什么呢？因为你受洗是与主同时同葬同复活，你活出是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头，能够会在基督里面你会得释放。他说有一次就是那一次，他说他们两夫妻同时受洗，但是呢他说自己还会吸烟还会赌博。但是受洗了之后呢，他说受洗了之后呢，他又要去打麻将。哎，打麻将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呢怎么样，他受洗了吧，是归入基督了，还去打麻将。他说以前我去打麻将的时候呢，好像随心所欲，好像没有关系一样，也不怕被人看到。哎，受洗之后呢，去打麻将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他说东看西看，怕有些熟人，怕有些弟兄姐妹看到我，哎呀他信耶稣了，他受洗了，怎么还在这里打麻将。他心里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罪在他的里面会控告他。后来呢有一次呢，他就这样子不安的时候呢，他回到家里，他就跪下来祷告，他说主啊，你赦免我的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让我重新得从今往后不要被这个罪再受捆绑，因为这是圣灵在他里面的提醒。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道在他的里面。他说受洗了之后，你已经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了，你已经有新生命在你的里头了，你不再去行这个旧的生命了。后来生也听他的祷告，他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仅仅只有几句，他说神听他祷告。然后他想要再去打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敢了。这个人家觉得他是好像没有自由，其实他说我内心得到了释放，我完全的自由了。因为以前是受罪的捆绑，还要去打麻将，家庭也不顾哦，还吸烟，一天吸两包烟，吸三包烟，身体都不受到这样的一个释放。然后他吸烟，烟也戒了，赌博也戒了，整个人就轻松了，好像罪的担子从身上脱落下来了。这就是一个神的工作在他的身上能够所带出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因罪你就会离开神，所以我们要全然的要这个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三节是因罪离神，我们要整个你就会全然，你要因着罪如果离神的话，那你就麻烦，你就会被他所擒拿。所以我们要全然的降服在神的里面，我们要全然的降服在神的里面。好，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这个13到16节这段。我们13到16节这段里面来告诉我们是怎么样呢？圣经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领一切木匠铁匠都要我去了，除了国中及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挪到巴比伦去，又将一切勇士七千人和木匠铁匠一千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挪到巴比伦去，全都挪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我们来看，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他不但这些人精英都被挪去，后来怎么样，甚至夺取了他一切的，夺取了他一切的这些财物，店里面的金器统统被他挪去。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了，除了那些穷人以外都是被挪到巴比伦去的，是不是啊？在十四节里面，除这些除了国中及贫穷的人以外整个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因为外面有人在按门铃我们不要去理他。所以这里面说到他这些，其中包括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一章的一到二节里面，还有在中间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记里面他的那个，还有一个末地改二章的六节里面，在这里面这些精英先知都被挪去了。所以尼布甲尼撒呢怎么样，他在这个中间把这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呢是第一次侵略这个犹大，夺取他们的这些宝贵的这些器皿，一起极多的人才都挪去了，甚至当以理都在中间整个都被这样的一个掳掠，这样子的一个被掳掠。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里是讲到圣殿的宝物以及金银都这样的挪去，也就象征着神的荣耀都离开了他们，神的荣耀就离开了。所以因罪的原因，神就剥夺了他们一切的一些的物质，甚至是属灵的这种尊荣都尽失掉，都尽失掉。所以从十三到十六节是宝物勇士被掳外邦，宝物勇士都被掳到外邦。我们再看到十七一直到二十节这段，十七到二十节这段里面，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那么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7年。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金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去，赶出去。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是怎么样，也就是看到这个西底家虽然他被立起来是一个傀儡的这个国王，但是呢他还是刚烈不回，最终是彻底的被神赶出去，彻底的被赶出神的面。所以悔改是我们每个人唯一的出路，如果我们刚硬不回，你终究会遭到神的弃绝，是遭到神的弃绝。所以我们从十七到这个二十节这段里面，一直到这个二十五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他等等他的叔叔，以及这个西底家所登基的几件事所发生的，也就是我们在二十五章第一节里面，他背叛了巴比伦王，对吧？当时他所做出的这种反叛亚述的这种的
情景里面就带出了给我们他是一个怎么样去反抗，没有遵从，完全的降服，也完全的来拒绝了这个耶利米在中间的警告，这些犹大以及在埃及中与埃及的结盟所带来他们这种的做法等等，所带来没有遵从没有听命，所迎来了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啊，所迎来了一个结局，就是灭亡，就是灭亡。所以从这个24章的整章里面给我们带出了一个，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如同一枚镜子一样，一枚镜子一样，罪给我们始终会带来悖落，始终会带来灭亡。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个罪，要反抗这个罪，不要轻看神的言语，我们不要轻看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常常要悔改，免得我们落入这样的悖落里面，免得我们仍然成为罪的奴仆。所以从17到20节是刚硬不回，神请全港在神的面前全然的被他们赶出去，整个颠覆了整个的一个他们罪行的一个惩罚。好，我们再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7章那边这边我们看到1到3节，我们首先来看1到3节这段。当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大人的会堂，有犹大人的会堂保罗就照书场的规矩就进去了，一连三个安息日，就是三个礼拜，等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年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一连三个安息日在犹大的会堂里，是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是因着圣经，以圣经为根本，以圣经为根基，在中间来讲明耶稣就是基督。有信的也有些不信的，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中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终究的一个光景，中间的一个光景是什么呀？也就是说保罗他是先到会场去传讲，以及在中间的去辩论讲解成年，来这样的方式来传道。因为犹太人都是熟练圣经的，熟悉圣经的，所以保罗便以圣经为根本与他们辩论，辩论的内容就是集中在耶稣是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加上讲解，使他们能够明白旧约先知的预言与耶稣生平怎样的一个配合之中来讲出。所以最后他还加上了怎么样去应用，使他们能够相信，当中也有一些中间会反叛。所以我们从1到3节这段里面，保罗的信息是根据圣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要以圣经为根本的去与人讲解，而不是哪里带一个东西进来，哪里带一个东西进来。虽然我们有亲身的经历，我们也要以圣经为根本的带出你的见证，不是说我见过天堂又下过地狱，这些我觉得有些人太注重外在的这些的神迹和启示的话，我们不要这样的去追随。我们在最重要的，我们要去追随圣经是怎么样的带领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明白刺透神的话语，是这样子。不要有的人把神迹抬举得太高了，哪里我们一祷告就平安了，我们哪里有的人就跑到这边又跑到那边。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人他的病还没有完全的好，他就说哎呀，我到了某某有个地方， 他们给我一祷告，我的病就得医治了。后来他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个医治的这个时间，现在年龄才30多岁，就带来了一个绝症。他这个绝症本来是有可治的，但是他错过了这个医治的时间。因为人太去追求外在的这种神迹，以为这就是神的工作，还要大大的去做那见证，到最终现在带来是这样的一个凄惨的光景。我们如果你们有信心打到这里，你不要完全的去追求，你要以圣经为根本的去来引读。当你信心不足，也需要医生去来帮助你，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要这种浮土的愚昧无知的去追求外在的东西，而是要追求实在的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传道必须以神话语为根基的去传递，甚至我们去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或者身体软弱的，让他们去来信靠耶稣的。我们不要把神迹高举的比圣经话语更有权威的去这样的讲解。我是这样的来警戒大家，警惕我自己一样，我们要高举神的话语，我们要遵从神的话语，我们要听从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们，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高举神的话语，而圣经要高举神，因为唯独圣经是神话语向我们所说的，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遵从。所以1到3节是本着圣经讲明福音，保罗是本着圣经来讲明这个福音。但到那边呢，他们有没有照着神先知的言语来尊重呢？没有，反而惹气神，抵挡神，拒绝神，不回行他这个业主所行的恶，行他父亲所行的恶，所以最终遭到这个仇敌的逼降，仇敌的逼降。所以我们一定要高举，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要以圣经为根本的去讲解。好，我们再看到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人敬虔的，还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最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因为当中也有一些成果了，是吧？包括那些虔诚的希腊人以及尊贵的妇女都信了主，他们可算是忠诚阶段的人士。如果要讲这些历史的话是很丰富的，我就尽管的来讲一下。因为当时这个福音我们虽然是传到贫穷人之间，但是这些尊贵的人有上层人之中也得到了这个福音，也是因着他们愿意接受。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信耶稣都是贫穷的人去信的，都是那些无助的人去信的，而是这些尊贵的妇人也信了主，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神的话语，无论你是贫的、富的、贵的，还有那些都会得到这样的福音。神是看我们这个心哦，所以从这里圣灵使人的心被光照，是这个心，你如果愿意悔改，你就会被光照。所以不要灰心，神必会怎么样，会因着我们人这样的回应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去传，有的传了多长时间都没有一个，像有些宣教士在一个地方传了几十年没有一个果子，但终究这个宣教士离世了，然后整个的就突发性的整个的这个村庄都来信了耶稣，是因为什么呀？他们是果子所留下来的。所以怎么样，虽然他们有的人当时没有，但是这个种子已经落到他们的心里，圣灵一定会光照他们的心，让他们内心深处会得到。像这个奥古斯丁的父母母亲一样，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说到，他妈妈这样子为他祷告，这个奥古斯丁当时妈妈去世的时候还没有悔改，是不是啊？所以圣灵会在他身上会动那奇妙的工作，一刹那之间神就光照到他的内心深处，他就悔改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代的伟人。所以这里四节说，多人听到蒙恩悔改，圣灵大大的动工，使人心能够归向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做一个宣教的工作，去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好像保罗还有个彼得一样，3000人悔改，4000人悔改，5000人敬教。我们如果没有 这样的看到，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相信，我们愿意能够出去传扬福音，把这个种子撒出去的时候，收割的成长的在于我们的神，对吧？所以我们不要泄气，也不要懈怠，也不要那个懒惰，我们只要肩负起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使命，我们要是万民万邦都要归向我们的神的时候，就要像保罗希拉一样，虽然他们是在受逼迫之中，仍然是这样的传扬主的福音。好，我们再看到五到这个九节，当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那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何等的人来闯进孙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拉到百姓那里，找不到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员那里，喊叫说，那个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做保状，就释放了他们。你看，你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整个他们这些就过来了，是不是啊？过来做什么呀？过来要窥探，甚至要做这些的一个逼迫。他们在保罗跟希拉在中间遭受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但终究他们是蒙神的拯救。也就是说，你愿意为主受苦，你一定会得到荣耀，神一定会看顾我们的，神一定会看顾我们的，我们不用怕，也不用惊慌，也不用怕，也不用惊慌，是不是啊？因为他们找不到他们，虽然这样子，他们把耶稣几个弟兄都地方官都带去，甚至搅乱，他说他们给他的一个帽子戴起来，逼迫他们说他们这样子的搅乱天下，说这个保罗希拉在中间来搅乱他们，在中间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因为福音来到乃是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是说到一个当时的一个宗教会利用属地的权势，会搅扰整个基督的福音的一个传播，像我们现在国内是不是啊？中国也一样，现在目前是这样的一个颠覆了，就是说他们想要逼迫你的话，甚至会煽动去颠覆政府的这种革命，会在中间来压迫我们的基督徒，说这个家庭教会不正规擅自在那里的活动，甚至你要上报要怎么样。昨天我家弟兄也问我，他说为什么中国会这样的逼迫家庭教会，为什么那些是一个大的教堂会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一个是政治的联合，我们等一下在圣经里面，我们等一下我们都会给大家讲到，也就是说到政治合一的话，那就带来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亏损，何等大的一个亏，就是大巴比伦大淫妇的一个作为，大淫妇的作为，他就是要慢慢的渗入，把你们基督的信仰把你改成中国式的，中国式是一个的，中国的背景历史是一个偶像，是个道教为标准的，他们以自己的政治无神论的思想会灌输，让你18岁以下的孩子不要进入教堂，所以等等这些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把你整个的信仰会翻天覆地的把你要改变掉。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虽然受逼迫，我们也不用怕。所以当时的保罗他们怎么样，他们虽然受逼迫，但是神在中间会拯救他们。我也不要详细的再讲，因为时间关系，五到九节这段里面是未到受迫醒中蒙救，是怎么样？因为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的人怎么样啊？去保状他们，要释放他们，是吧？释放他们，这个也就是说到一个的光景，就是说他们这个保状就是保证书的时候，就是保人以生命去保证他们不再，意思说到他们不再去收留这个保罗的意思，叫他们这样的写， 一直要维护这个小区的一个宁静。那么保罗后来对帖撒罗尼迦信徒说撒旦来阻挡了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时第二章十八节里面，可能就是指的在这里所讲的，因为是魔鬼撒旦的拦阻，拦阻他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好，我们再看到十节一至到十五节这段，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大的会堂。这地方的人行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刚先领受这道，听听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有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当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长老众人。你看这些抵挡的这个犹大这些的信徒这些的这个宗教是这样子的来好像这个就一直像狗皮贴药一样的跟着这个保罗来逼迫他们，来搅扰他们。这是魔鬼撒旦的一个工作，不让这个福音的扩展。所以当时由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临了保罗的面，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他就回去了，。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往比利亚去，比利亚是一个马其顿省的一个境内，是另一座城市，也是一个跟帖撒罗尼迦跟西南方向的大概有80公里，在地图上可以能够看到。我们在这段里面，保罗遇逼迫却没有气馁，仍然勇往的直行。他还到处为主这样的去做见证，为主这样的，无论什么地方。像我们有一个布道家，名字叫李文思正，他曾经也说到这样的一句话：无论什么地方，他说我愿意去，只要不是退后，而是向前。并可真的指他的这句名言真的值得我们学习。无论到哪个地方，我们看到保罗不因着行进而停止，仍然是这样的忠心继续的去为主去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像这个保罗，不要碰到困难，到了哪一个地方我们去传福音被人拒绝，被人藐视，被人这样的辱骂的时候，我们就退缩，我们就不敢继续警醒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停止了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讨神喜悦的话，我们就是要忠心继续不断的要为主这样的，像学校这个保罗一样的不停止的这样的情形去传扬主的福音，勇敢的为主去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从这个十到十五节里面有两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呢是怎么样啊？也就是说，这个比利亚人殷勤的查经，他们信心的一个坚固，天天亲近神，天天去读经去祷告。所以，一个生命的力量是在于神的话语，神话语能够来增补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说到好像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说苹果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葡萄干能够增补我们的力，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是钢铁的，是如蜜一样的能够增补我们的力。所以我们要天天要亲近神，要不住的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挖，要吃，要读，要看，要学。所以从这两段里面，这一段里面两个意思，一个意思继续传道蒙神喜悦，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天天查经领受真道。也就是说我们对到那边来说怎么样，那边仍然不这样的去受教，因为他们没有把神的话语以中心的去来查考，所以他们的圣城就被围困，所以他们的内心核心就被 掳掠，所以我们如果有神的话语，你的内心你的核心你就不会被这个魔鬼撒旦所掳掠，不会被他所占据吃下。所以我们要听听查找圣经，要接受怎么样，要接受这个真道，要接受这个真道，把神的话语化成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还有看16到21节这段，16到21节这里是讲到保罗在雅典，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焦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大和敬虔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在中间去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子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这是胡言乱语要说什么，有的说他是不是传讲外邦的鬼神，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你看，他们只把神的话语当新闻说说去听听，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亏损的一个事情，一个亏损的事情，把神的话语当一个怎么样？当一个新闻来说说，我们世代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把它当新闻说说，好像没有听过的，觉得奇怪啊、也是跟着人群去听听看啊、当新闻听听也是可以的，是这样子。保罗这样子在雅典这个人的面，这个雅典这个城市里面，面对了这些哲学家，他有没有畏惧啊？他一点也没有畏惧，也没有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你在面对的许多那些有文化的人，或者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文化的时代，理性的环境中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大胆的像保罗一样的去传递这个福音？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不会讲，其实我们都不用怕，我们都不用怕，你怕说好像是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福音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的，我们面对了这些，你不要觉得哦，他们的程度文化很高，但是这些人对我们来，对主耶稣基督来说，他们算不得什么，他们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只要把神的话语讲清讲明，这个福音的奥秘从头到尾，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以圣经为根本的去来讲。因为雅典城里面这么多的假象，保罗心里焦急的不得了，焦急的不得了。他就是看到这个，也就是看到保罗的心灵是蛮有负担，是蛮有这样的一个沉重的心情，为他们在这个偶像里面，使他们能够归向基督，来夺回人心，要归向基督。他的对福音的这个负担，对人的灵魂的负担，是这么的迫切，是这么的迫切。所以我们，他不管周边人是怎么样的来反抗，他仍然是在中间把福音的工作，把神的话语是这样的去来讲解。不管他们是当新闻听也好，不管他们是把这个中间当什么也好，但是他仍然以基督的爱在中间来讲解，是许多信徒对听到，虽然他们听到的态度，也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是像雅典人一样，只是把道理当作新闻听听说说，一点也没有渴慕去寻求这样的存心，这样的去听到的时候，我们不用怕。但是我们要回应我们自己，我们如果要是像他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也像雅典人那样的话，只在心灵挣脱，也是没有这样的渴慕，仍然你的生命灵性是不能长进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像雅典人那样的这些哲学家们 不要像他们一样只当新闻来听，今天神的话语来教训我们，我们一定要迫切的，我们一定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保罗为道士真的迫切，毫无畏惧的来传讲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今天因着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迫切的去传讲。但是呢，这些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看到，我们要不要学校这些雅典人一样当新闻来听呢？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得罪了神。所以我们更加也要对照自己，不但我们来像保罗一样去传递出去，也更加让我们在听的时候，在学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怎么样，要以神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去追求，不要当新闻来听。今天你们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弟兄姐妹也引起一个谨慎，我们不要把它当新闻来听，因为神的话语句句是阿们的，句句能够像两刃的剑来脱开我们的心里面的一切罪，我们都要倒空在神的面前。主啊，你的道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像保罗一样的哦，要迫切的把你的道要讲出去的时候，必须我们要领受你的话，不要把你的话当新闻来听，好吗？所以在这里，那边是因罪你神离开了他们，所以是给整个犹大民族全然的被掳，全然的要投降。还有22到27节，这种22到27节，这里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悠闲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堂，上面写着未知之神，你们所不认识的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往往全然全完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定准你们年限和所住的间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从这个22到27节这里面，保罗怎么样就直接的指出你们中间这些未知之神，他就去引导人归入真神，说你们这些所敬拜的，你们看，我看你们凡是敬这些鬼神的，意思说你们鬼神就是迷信，这些是来恭敬的来批评他们，来批评他们来让他们能够来明白，也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们所信的是迷信，是鬼神是迷信。所以最终他就给他们直接的指出上面怎么样写着未知之神，未知之神这四个字也就表明了两件事，一件事他们在年年之中知道有神的存在，但他们却不认识这位神，第二个是他们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这位神。所以雅典虽然出场举世闻名的一个大学家在中间有个苏格迪拉、破拉图等等，从这个雅典人他们却不认识真神。所以你一个知道吗，诗人凭自己的智慧他是不可能认识真神的，不可能认识神的，是吧？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里面说到，所以无知的诗人虽然不认识神，但内心深处还是向着一种敬拜神的一个倾向，像我们中国一样，像许多的哲学家，像许多的科学家，像许多的这些在研究这些的那个这些神与无神论之中，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是对神有一个倾向，但是他们却不去承认。这正如一条没有定向的一个好像溪流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责任去传这个福音，把这个溪流这个导向 归向正途。比如说、哦、我们想把这个水要引到这个亭里面，我们必须把这个沟要挖起来，把它这个水渠道要把它关在我们的这个亭里面，是这样的。我们作为传福音者，就是把这个正路要引过来，要引导他们能够进入这个福音里面，引导他们认识这位基督，认识这位基督。所以在从这个22到27节是讲到保罗是勇闯神道，夺毁人心，把人的心要夺毁，让他们知道你们未死之神啊，因为这些不认识神的把他们引过来认识神，让他们知道唯独这位创造宇宙之神耶稣基督为你们钉十字架的，他是复活的主，这位才是真神，能满足你们人的人生心灵的深处，能够使你们真正会得到满足，得到这个止渴，是吧？是保罗这样的引导他们。还有我们看到28到34节这段，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经常，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接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中间就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相信的。你看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也就是说人对福音的一个回应，人对一个福音的回应，他们中间也是有信的。虽然这里面说到我们生动这里说到我们生动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里保罗给他们所讲，我们所讲的也就是来用这句来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全然的能够归向神，全然的来归向神，让他们能够分别来归于主。所以保罗在中间所讲的就是指着人是神所造的，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创造人类的神还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大爱完全的来讲明给他们说，就是把神把儿子的名分也这样子的来说出来，使得这个种类族还有列国在这里所生的这个字就是儿子的一个，唯有像儿子一样，也就是用这个名词来告诉他们，并这个世上作为神灵性上的儿子，并且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保罗就是这样明白的，更明白的保罗所说的是指的人是神所造的。所以保罗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思想完全的能够规划与基督信仰，所以讲出对异教的思想与基督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之处，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去赖于神，因为你们是出于神，是神他在你们身上的一切工作，所以叫他们要好好的来敬他，来信他，是这样子来教导他们。所以最终虽然也有很多人来讥诮他，是吧，藐视他，但是最终在34节里面还是有人这样子的来投靠他，投靠神，因着信来贴近，这个原意的意思就是坚定的把握住这个信仰，来这里也就是接受保罗所教训的，坚信的持守这份信仰，是给他们这样子的来接受了这个救恩，来告诉我们。所以说在这里说人对福音的一个回应，也就是说我们要选择要谦卑的去领受， 不要拒绝这样的一个恩典，不要去拒绝这样的恩典。所以28:34是知恩一定会施恩，信则一定会蒙恩。你谦卑的去选择去领受的话，你一定会蒙恩。所以从这个使徒行传17里面整个的一个总的来说，也就是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火热的去传道，主要的目的是要夺回人心。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无论是碰到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在逼迫之中，我们也要坚定不移的去持守这样的去传道，去传扬主的福音，不是靠着你自己，而是要靠着圣灵，也靠着圣经，靠着神的话语，使人心能够归向主。不是你的话能够会给人带来有什么的益处，而是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来传递出去，使人都能够蒙恩，使人都能够会得以这样的一个转回。还有我们在接下来那边是怎么样，就是刚愿不回。这边呢，如果拒恩你就会施恩，那边就是拒恩嘛，刚愿不回嘛，就是拒恩，所以他们就失去了恩典，在神的面前全然的会感触。你如果信神，坚定不移的持守，那你就蒙恩了，是不是啊？就蒙恩了。好，我们再看到117，它这个是整卷这个整篇诗篇里面是最短的一篇，在整篇诗篇里面的一个最短的一篇在这篇世界的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这篇说到我们主要这篇是最广的一个呼召，也就是说全地都要赞美耶和华。你看这里第一节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称颂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也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要全地都要赞美。这里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普世都要得到这样的救恩，是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是最大的一个恩典，也就是说神要让我们要积极的参与这个宣教的事工里面，是整个全地的民都要来称颂他，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荣耀他，来见证他，来见证他。所以这里面就是无论是旧约与新约一致的能够来指向神要万民都要归给他。但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个启示录，我们再看启示录的17:3，我们来看这里说我被圣灵感动，天师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并体有亵渎的名。我们再读一次，我被圣灵感动，天师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并体有亵渎的名。你看到，但我们看到在诗篇那边是说万民都要归向他，对吧？同时我们在这里在末世，魔鬼撒旦这个仇敌也设下了诡计，设下了一个什么样的诡计呢？就是引人落入他的迷惑里面。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看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具备两种生命的一个特征。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的总题我们来看，这里总题说旷野试透敌计，灵万民同得这个救恩，一边是灵境，一边是广传。我们基督徒要具备两种的特征，一种特征就是要灵里要看见，灵里看见是什么呀？就是要在旷野要试透敌计，要试透敌计，知道吧？所以我们那个要有个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呢，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要广传，广传就是要带领万民要归向我们的神，要同声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在这最广的诗篇里面，最广的呼召就是要让万民都要赞美耶和华，都要让赞美耶和华。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普世的人都要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认识这个毒计的时候，认识这个敌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淫妇是骑在兽上，就是象征着假宗教与世俗势力的一个迷惑。刚才我已经在前面提到， 中国的这个宗教，中国想把整个的基督教要形成一个这个他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形式的这个基督教，就等于说以世俗的势力去迷惑神的心，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不要被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形式大淫妇的这种的这个迷惑被世界这样的裸去，是不是啊？所以神呼召我们，呼召他的教会在这个最后的这个世代里面，让我们要识破敌计，要广传这个救恩。所以第一个意思就是要领万民都来赞美主，第二个意思就是要见证神的慈爱和他的诚实和他的诚实。所以终究这两这个整个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总结，从这个利王记下24章，罪的工价我们知道就是死，所以在中间来警戒我们要弃恶。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所带出的，我们要火热的传道必有果效的，也就是在中间来激励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行，怎么样的去做，怎么勇敢的去克服一切的难题难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诗篇要普世怎样的一个听从神这样的呼召，也就是说普世的呼召就是指明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广传，把这个普世的这个救恩要传递出去，让我们来试透魔鬼的诡计，也就是来提醒我们要时时警醒，要不住的在神面前的要明白。所以今天的大小论中心就是要火热传，火热的传道就是要夺被裸是敌计传万民，也就是给我们带出就是火热的传道，夺回被裸，识破敌计，广传救恩，要广传救恩，使万民万邦都归于我们的主，这就是神的心愿。所以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每个人听了主的话语，我们要回应神的话，我们来祷告，求主在中间来帮助，让我们要学校，让我们要知道整个犹大国的一个历史，让我们看见，若是要你要是藐视神的话语，你就会失去自由，如果甘愿不悔的话，我们必会走向被掳。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光照我们，是我们常常要悔改，不要被罪掳去。我们又看到保罗他这样的见证，让我们看到即使在逼迫中他仍然为道这样大发热心的去传递，这样的使人心要夺回，使这些在这个偶像的环境里面，在这个罪恶的环境之中，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他却不怕，也不怕拒绝，仍然勇敢的这样的去传扬福音，使那些在福音中接受的人得蒙拯救，得蒙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祷告，我们对照我们的自己，我们是否像诗篇里面，像启示录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吗？也就是说神的心愿是要万民都能够归向他，来赞美他，是让仇敌不能来迷惑我们。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我们要求主赐下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识透这个仇敌的诡计，远离一切世界的网罗，世俗的网罗，让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来宣告，我们要立定心志，使人要归向主，使我们自己一生永远的在主的话里面能够不住的去追求，不住的去更新，不住的去这样的去来紧紧的跟随。我们每个人来对照自己，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心，像保罗一样呢，还是像这些这犹大国里面的这些这个历史中的这些君王这样的来违背神的旨意呢？所以我们要每个人对照自己，倾听神的话语来祷告。